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晨祷是有关撒母耳记三十章的故事。大家或许听过一句话，行军打仗和看守兵器的如沐均分。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今天世界财富分配是如此的不均？大部分的财物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社会现象。财物当如何分配才是神所谓的公平？神在他的公平理念里有着他的怜悯和慈爱。神看一个人的贡献和价值，和世人对一个人价值的评估又是何等的不同呢？今天让我们透过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一起来学习。三十章整个的故事背景是大卫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投奔非利士人加特王马厄的儿子亚吉。之后非利士人正准备与以色列人打仗，借着神神奇的工作，大卫名于成为非利士人中的一员，去攻打以色列人。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区，到了洗格拉。洗格拉是大卫在非利士定居的地方。这时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着城内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亚玛利人其实是非常残暴的，他们见到女人就强暴，见到人就想杀。而他们对洗格拉属于大卫的这些人却没有杀一个，这真是神特别的保守和看顾。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的两个妻子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般人在面对危机却又无力处理的情况下，常会用怪罪别人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压力。而这次的危机对大卫领导上也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大卫面对这样的危机，并没有像一般人一样怪罪别人，为自己辩护或赶紧想办法解决，反而是把问题先带到神面前，求问神，并将一切交托给神。大卫选择先与神对话，他透过大祭司的以弗德与神做属灵的交通，从神那里领受神的心意，并根据神的带领再采取行动。这是神的儿女在面对危机时能够得胜的关键。我们在碰到困难时，是否也会像大卫一样先来寻求神的心意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是如何与神交通的。第八节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了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四百人往前追赶，有两百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比索西是位于迦南地的南界，一条注入地中海的河。此河的河道是个陡峭的深峡谷，宽约100公尺，所以需要灵巧的身手爬下峭壁再爬上去才能渡过。事实上大卫一干人经过多天随非利士人的行军，其实已经很疲惫了，所以在这600人中有200人因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大卫就带着其余400人往前继续追赶。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我们看到大卫和他的随从，即使在自身处在极大的不容易里，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还是愿意先来帮助别人。经上说，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透过这位埃及人的帮助，大卫与他的随从就顺利地找到了亚玛利人，并打了一个大胜仗。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并没有失落一个。大卫不仅夺回被掳掠的财物，并得到亚玛利人从别处掳来的战利品。神真是恩上加恩，把亚玛利人在非利士人、犹大地所有掳掠的财物，也都借着大卫这次的追赶而全部归给了大卫。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背景。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 QD 的经文，撒母耳记30章21到26节。21到26节，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得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应该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得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他们对战利品的分法是否合理呢？乍看之下好像也很合理，因为世人眼中这些留下来的人的确对这场胜仗没有什么贡献。为什么世人觉得这样的分法是合理的呢？因为一般人觉得多出劳力的就该多得报酬，几分贡献几分酬劳，特别是行军打仗，论功行赏本应该是属于实际参与打仗的人，这就是世人所谓的公平分配。但在这件事上，大卫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见。大卫生命的宽广和勇敢是值得钦佩的，他纪念那些疲倦跟不上的人，让他们休息。他知道那些疲乏不能跟随的，不是他们不想去，而是因为疲乏而无法去。在世人的眼里，他们是软弱的，毫无贡献，毫无价值。而大卫却透过神的眼光，看到了他们的贡献和价值。台前幕后同样重要，在战场上，前方更是需要后方的支援，两者并无先后比重之分。虽然这个时候跟随大卫的人中间还有一些人是匪类、恶人，但是大卫却非常勇敢。23到24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大卫把得胜完全归荣耀给神，虽然这400人真的是有功，但是大卫知道真正该感恩的、该荣耀的是神，所以他带领这些匪类和恶人，让他们知道要感谢神。 所以他非常勇敢地说，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因大家平分。既然是神的恩典，就不可不与其他人分享。在民数记与耶稣亚记也有类似的分法。在民数记31章27节，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论功行赏的对象不仅是在第一线奋战的军兵，还包括在后方支援他们的人，借此来确认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整个民族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约书亚记22章8节，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并许多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与你们弟众弟兄同分。战利品之所以被平分为两部分，一半分给参战的人，这是神的公义，征战的人应得的奖赏，剩下一半分给没有参加战争的百姓，因为神关心每一个属神的百姓，也提醒他们是一个团队。每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清楚地知道，神才是我们蒙福的根源，当喜乐的与邻舍一同分享这个祝福，才是信徒应有的正确心态。这些不能跟去打仗的200人，不是他们不想，而是因为疲乏，他们已尽了力，只能留下来看守兵器。神看重的是一颗愿意尽力的心，而不是最后所成就事情的大小。神看他的军队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神今天看我们的家或是教会也是一样的，在一个团队里，个人按着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属于他的那一份，就同得主的奖赏。另外，大卫的看见也同时提醒我们，平常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是否会认真去思考什么是神的心意呢？今天世人的意见大多是根据个人的知识、经验判断，体贴人意，乍看之下似乎也很合理。但是神的儿女当学习根据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去明白神的心意。即使与世人的意见不同，我们应当像大卫一样，为神的真理勇敢站立，敢于说出与世人不同的意见。大卫定下一条律例，就是在分掳物的事上，上阵的和看守器具的是要均等。他将在以后年日中继续赢得更多的胜利，故此他怎样处置这些战争中的掠物是很重要的。他坚持这些东西要绝对公平分配，军队中的每一方面的工作都是同等价值和重要。大卫对分配的问题坚定了立场，众人也都以为美，所以直到今日，以色列人都持守这个原则。虽然一开始有不同看法的人，最后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顺服权柄，因此顺服带下整个团队的合一。领导者一定要显示公平，并坚定持守，不向局部的利益妥协，要稳定整个团体的团结。作为一个领袖，更要使每一个成员都感觉到有用和有价值，这也是大卫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段故事对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提供一个怎么样的反思呢？当如何来应用在家庭或工作环境里呢？如果你是家中能力或体力比较强的，是否会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和体力献上感恩，而愿意担待体贴比较软弱的家人呢？如果你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你是否会尊重并看重另一半在操持家务上的贡献和价值， 不因自己是经济的主要来源，就说话大声，轻看另一半呢？今天不管在教会里，还是我们的工作环境里，我们要有一个团队的概念，在一个团队里，应该彼此互相帮补，纪念每一个成员在团队里的贡献，不争竞，不抢功。在工作上，我们也不要忘了与人分享功劳，即使他只是帮了你一点小忙。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从神领受的呢？我们的事情做得好，也是神的帮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当清楚地明白，神的恩典才是我们蒙福的根源，应当喜乐地与邻舍一同分享这个祝福。最后一节提到，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大卫的朋友犹大的长老指的是在大卫逃难时向他提供食物和藏身处，隐秘地向他施恩惠的，与大卫保持亲密关系的犹大支派的首领们。历史上许多得胜的君王会把盈余的掠物私保中囊和建造宏伟华丽的皇宫，但大卫却使用这些首次的掠物去表达对那些当他逃避扫罗追捕时在犹大帮助过他的人的感恩。大卫这种懂得感恩的态度，一方面可以见证神使他兴旺胜过敌人，同时也帮助他与犹大首领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你的人生中，一定也遇到一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你是否常怀着感恩的心找机会向他们表达感谢呢？这包括对我们的父母、配偶、牧者、朋友或任何曾经有恩于你的人，并要述说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见证神的荣耀。今天的经文就分享到这里，最后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这篇信息教导我们明白行军打仗和看守兵器的当鲁物均分，这才是所谓的公平。也透过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在不同位置上的贡献和价值。不管是在家庭、教会或工作环境里，让我们放下自己，担当彼此的软弱，互相帮补，建立团队的精神，也常常纪念并具体的回报对我们有恩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的晨祷就在此结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